怎么叫偏偏喜欢我，偏偏喜欢我这个说法就不对是吧？虽然你们是在夸我，但是我还是出于责任心的原因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偏偏喜欢你不对。这偏偏喜欢你的意思就是说，明明你又不好我却偏偏喜欢你，或者明明你对我不咋地我还要偏偏喜欢你，你知道吧？就是说哎呦你长得又不好看，唱歌又不好听，我却偏偏喜欢你，我怕不是个智障吧，这种是这个意思啊。哦，打游戏又不好，长得也一般，讲话又不好不好笑，我却偏偏喜欢你，不是的。这还是明明有这么多女孩我却偏偏喜欢你，你明明有没有这么多，你有没有这么多女孩，你心里没点数吗？你到底有多少女孩你偏偏喜欢我，说的好像你弱水三千只取我一瓢，你有没有吗？你有没有啊？嗯，我还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在万里挑了我吗？万里挑一吗？就是我跟你大家说哈，这是一个这个与人交往和与女孩子交往的一个就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小 tips。 这一扇九万里的两个抽筋，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容易犯。比方说特别是情侣之间，女孩子会说哎呦你这个人呢又没什么钱，长得也不太帅，但我就是喜欢你，听着好像很甜蜜，实际上不是的，对吧？就好像你那个女朋友问你，你老婆问你说啊，我今天看上去我是不是又长胖了？你说对啊，但没关系，我偏偏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胖胖的样子。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我看到弹幕还在问为什么都在玩《皇室战争》，没有啊，我这玩的是那个酷狗音乐嘛。玩音乐听着就还有点高大上。皇室这是应该是春节期间的推广吧，就毕竟春节期间大家最喜欢玩手游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手游春节期间很多时候回家了没有电脑，有时候走亲戚也没有电脑，就玩手游呗。王者荣耀不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差点说成春游的时候火起来的。最开始你们应该知道吧，最开始王者荣耀不火的，是后来你知道后来怎么火起来的吗？很早王者荣耀就出来了，我还打过广告呢。哎，我真是一个福将胡星。但是怎么火起来呢？最开始为什么没火，是因为太难了，后来把它简化了之后就火起来了。就是把比方说四个技能改成三个技能，所有的都简单化，然后就火起来了。就我如果要火起来的话，是不是也要再浅显一点？什么叫因为我打过广告所以火迟了？不找我打广告就火了？这搞笑，我前阵子才打过广告呢，你忘了？这话说话就不客观。我不是前两天就一月份吧就打过广告啊，讨厌。你看你是不是，我看我打广告你转台了，所以不知道。我是不是太深刻了所以就不火？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你讲一些稍微那个一点的问题哈，就是稍微相对深刻，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深刻。我其实经常我都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经常跟大家说哎呀都是出来玩的是吗，不要搞得那么辛苦那么严肃。很多人就是听到一些稍微就是有门槛一点的东西就会觉得不舒服。 就如果懂了就很好，就好像我们做题一样，比方说那个做什么头脑风暴啊、斗鱼答题啊，当你做对了这道题之后，你会觉得爽，开心，我很强，牛逼。但做错了，就你 get 不到的，你做错了，你就会很多挫败感，说啊，我怕不是个智障吧？为什么他？而且你还发现还有10000多个人做对了的时候，你就更伤心了。我真的这么蠢吗？而且会进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就会反感这种东西。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哎，不用，我其实知道为什么。春晚前几年的高潮哈，前几年有一大看点是魔术，刘谦老师嘛，也算是谦哥吧。还有跟那个女的叫啥来着，我忘了，一样是主持人，跟他一起搭档的，说我真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那个就搭档那个于谦儿，对，刘谦儿，刘谦跟那个哪个女主持人一起搭档搞魔术来着啊，董卿，对对对对，很漂亮，我妈很喜欢她，那个董卿，哎呀，可太漂亮了。然后他们俩搭档做魔术，以前我靠真的是就是惊艳全场，一夜之间火爆全国。现在不行了，现在开始网络直播，大家把这一段录下来反复播放，我靠，用放大镜来仔细看你的破绽。人家上一次春晚就很难受啊，接下来就没玩了，没得玩了，托大天王。谢谢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的飞机。这魔术是还是就是经不起这么看的呀，人家魔术毕竟不是真的魔术啊，就不是魔术，不是魔法、啊、都是一些障眼法嘛，又不是有特异功能，哇，你把它录下来然后用放大镜看反复播放，那肯定会看出来了，你把人家一揭秘，又不是走进科学，对吧，又不是走进魔术，人家刘谦也很尴尬呀，逐帧实锤，对呀，很难受啊。你们这些录像师傅把人家逼急了，公开出现，谢谢天价皆知美的飞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人家魔术师不怎么来玩的，就是不再作为一个重头戏的原因吧。较真看魔术，怎么说呢？哎呀，少了一些乐趣吧。什么发喵喵打不过罗松鼠，这是什么 ID 啊？对呀、啊，本来就是假的，有什么好吹的？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也不称不上笑话啊，就是故事了，大家就别笑了啊，就休息一下。就是说，当年有一对夫妇去那个赌场看演出，台上有个魔术师来表演，一会儿变小鸟啊，一会儿变玫瑰花呀，一会儿就变什么，变那个，变活人啊，什么什么都变。然后那个新婚夫妇嘛，蜜月嘛，不然不蜜月谁去旅行啊？是吧？巴不得在家打游戏。蜜月没办法，那时候热恋期啊，国家规定要出去旅行，然后老公呢为了在老婆面前显摆，就说，哎，我知道他怎么搞的，哎，刚才变小鸟是因为那个鸟之前藏在他那个袖子里边，哇，那个变玫瑰花，那个梅花也藏在袖子里边，他就一一给他那个就破解，就走进科学嘛，走进魔法，走进魔术，哎，然后人家蜜月的那个钱又花得多，票买的好嘛，买的贵，就在最前排，很大声，人家播一个魔术他就拆穿一个，当然也不一定拆穿了啊。最后那个魔术师就很气，说，说这位先生，能不能下一个魔术需要一些观众配合，我觉得这位先生比较积极，那请问你能配合我吗？哎，老公就很开心，说，嗨，终于轮到我了，然后行啊，我配合你啊，看我不怎么拆穿你。然后那个魔术师说，这位先生能把你的表借我一下吗，变个魔术啊，没问题啊。然后借 借了他的表，然后说那个表大家看清楚了，是这块表啊，是吧？劳力士绿水鬼，随便说一个。然后就是我一会儿我要对这些表进行一些处理，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破坏。先生你没问题吗？先生说没问题啊。他说又跟他老婆说，哎呀，一会儿他就藏袖子里。然后那个魔术师就很气，就拿着他那块表，就拿大锤子锤，然后拿他那个钉子敲，最后支离破碎。他就说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哎，我都说不笑了嘛，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拆台，拆台是会有报应的。你们没看过吗？什么叫肚子都笑痛了？很假，我这……哎，有看过的同学来说一下，有没有看过的？难道我是一个人？也要用幽黄古韵的飞机。什么叫真的不好笑？会不会聊天？这是一个就发人深省的故事，真没看过啊。完全没看过致命魔术那个，致命魔术那个片还不错。谢谢发现敲苦耐的卡，谢谢爱发发的橙子的卡。哎呀，没得救了，现在反个得了哦。我是在那个老家直播。我其实我每年都会回重庆好几次，大家有一种，我记得以前大家一直有一个说法，觉得重庆很好。哇，发发一回重庆状态很放松啊，哎呦很开心，在重庆才是真正的直播，上海只是它的50%。哎，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就很片面的一个说法。其实我回重庆有时候为什么就是会有意思一些，是因为我碰到自己的朋友啊，以前的同学啊，甚至我妈呀，对吧？然后他一些思想的碰撞出的火花。那我比方说我记得我上回去澳门回来，对吧？澳门回来跟大家说一下超管输钱的事情，大家不也听得很开心吗？难道说我在澳门特别放松，我在澳门就是才是我真正的福地吗？也不是呢。大家那时候听到超管输了5000块，哦哟，群情激动，纷纷鼓掌。哎，等一下，对吧？我还记得呢。图图殿下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斗鱼，好像他还在负责王者荣耀，王者荣耀。谢谢佩五爷的飞机，也送保存的卡。谢谢佩五爷的4个飞机。I can make the bad guy good for a weekend. 早点睡觉，早上出门走走，出门走走，那也不也是就跟院那个小区里的大爷大妈聊一聊，这有啥好聊的？就聊聊那个什么儿女结婚了没，孙日啊，健身打打太极拳，这事业有3年的两个。哎呦，我妈前几天我也不知道她是旁敲侧击还是怎么样，她说她遇见了一个她的，不是遇见，就是约了她一个小时候的玩伴，就小时候街坊邻居一个邻居关系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当年是女孩子，现在已经是中年少女了。 然后他说跟他约了，就出来就春节聚一下。他然后说那个人啊，一辈子没有结婚。当时我就警觉了起来，然后他就把他说的特别的，就是过得不太好嘛，说一辈子没结婚，然后攒了点钱啊，都被那个自己的兄弟姐妹给算计了，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人年纪大了，像五六十岁了啊，自己的钱呢如果没有下一代继承的话，然后你又有兄弟姐妹的话，有些家庭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就说哎呀，反正你都没得娃嘞，不如啊给我娃嘛，反正一家子嘛。但是我就很机智的回复我妈，我说哎呀还好我是独生子女。他说那你不是更没有人继承，说他那个朋友一辈子也没攒多少钱，就有两套房子全被自己的姐妹盯上了。谢谢铁耳王的火箭。贫贱夫妻百事，哎呀，你可以记住，臭不要脸！我妈才不担心我贪她钱呢，我妈现在就口口声声我有钱，你别给我买这个，别给我买那个，千万别买，不够用，你自己留着啊，你也别乱用啊。我妈当初就是买了一套那个什么拆迁房，然后就最后拆了，还又卖，拆了之后还了他一套还建房嘛，就那种还建房你懂的，最后又卖掉了，然后小挣了一点点，也就比他股票亏损的多那么一点点吧。谢谢布莱斯的飞机，那小管的邮箱不够分，答对十二道题可继承百亿资产。其实我就是现在资讯发达了嘛，以前像我们上一辈哈，或者说你们上上一辈，一辈子在一起就算再不开心也没有说离婚这种事情，反正两个人就吵吵闹闹过一辈子，你说感情好吗，哈，不见得，但是就不会离婚。那现在好像年轻人就无所谓了，说结就结，说离就离，我有些认识的人都离两回了，感觉他依旧没有停止追求爱情的脚步，没有停下。今天就不理财了，谢谢六爷的橙子飞机。谢谢六爷的橙子两个飞机。不是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也在离婚，不还好？以前那个大家在一个公司还要工作一辈子呢，啊，老爸工作了，退休了，老儿子接上这种事情，现在简直无法想象，对吧？以前就是这样，是岗位世袭制。以前单位什么都发，什么都分配，现在不然。我同学还跟我说，现在好像 重庆生二胎的特别多，是真的吗？就国家开放二胎政策了，你们那个你们周围有很多生二胎的吗？就哥哥姐姐啊，叔叔婶婶啊，都开始生二胎了吗？我怎么觉得好，我感觉就是两极化比较严重。哪种哈，特别就稍微贫穷一点的国，不是国家，贫穷一点的家庭，就那种温饱线挣扎的家庭，有时候爱生孩子，可能觉得孩子是一种改变家庭的一个机会吧，改变前途的一个机会，就喜欢生很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就特别有钱的家庭，那种资产阶级，就喜欢开枝散叶，生很多，很多个姨太太，多个孩子。中间的那种工薪阶层生二胎的好像少一些，工薪阶层实际上是比较就压力大一些嘛，上有老下有小，再多一个养不了那种。像有些就是条件比较差的家庭，他生的多他无所谓啊，因为就多一双筷子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匹配特别好的成长环境，比方说给他选特别好的幼儿园啊，然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大学，然后再那个再娶个好看的媳妇儿，买个车、买个房，这一套的成本特别高，他们就养大就行了。但我觉得还是人多点好，好像现在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哎，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一个小主播，一个小网红，天天在想这些。养到十几岁能工作就行了，哪说啊？这起码要养到他参加工作吧。你说孩子成绩很好，读到硕士，还像有些同学一样读到博士，那不还赶紧多给点零花钱。我有个姐姐成绩特别好，医学博士，她还不是她现在那个她的医学研究还没有兑现，没有转换成现金，不还找那个爸爸要钱买房吗？哎呀，很正常，这些正宗咖啡面的。对不起，我是卧底的私生卡。啊，你们说的这么吓人，那你们还会生孩子吗？什么要儿子要给他起码找套房，女儿要给他弄几十万嫁妆，哇！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是 nice 的飞机。我看男孩子都特别想生，小伙子都特别喜欢生孩子，因为毕竟就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比较少啊。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初中啊、高中、大学的时候，跟那种寝室的同学聊起来说生孩子，大家都充满了恐惧，知道吗？哇，好疼，天哪，这么胖，以后瘦不回来怎么办啊？天天如果晚上那个照顾起来好辛苦的。但男的就好像是就说好啊， 听见你说朝阳情又落，情欲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回回。男的也辛苦，这辛苦程度不一样吗？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现在好像就社会比较开明了，以前什么男主外女主内没有那个，大家都是双职工家庭，什么男主外就男的负责工作，女的负责就是在家里管理家庭的话已经不够了，一个人挣的钱哪够三个人花，你开玩笑呢？所以现在基本都是大家一起挣钱，就是那个供小祖宗读书嘛。也 Floodlight 在附近，那就不要留，时光一去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口，在寒冬男女混合后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还有供女主播的强行我们背锅啊，谢谢那个樱花宝宝的啊，樱花睡得挺晚的。孙武的够啦，其实我们说的什么好像比较宅呀，或者比较也不喜欢小孩呀，想一个人过啊，其实也不是真的，你知道吧，就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吗？我们喜欢宅，其实我们是喜欢上网，我们爱上网，我们网上有朋友一起打游戏什么的，就我们实际上宅是还是爱和朋友玩。你要是有天没有手机没有网的话，哇，你疯狂的想出门找网吧，对吧，断网那还能宅吗？还不如睡过去算了。像我妈这种就是没有在网络上有朋友的人，他就很难受。他也上网，他就看新闻，看我的新闻，然后有时候就还要跟人争两句，是吧？哎，说些什么呀？就一点口德。还有就是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去回复，但实际上没有人认识他，有人还跟他吵起来的。他也在网上没有朋友，他觉得网上哪有那么好玩啊？谢阿乌的嘎叽出奇。我一直想让他就是找到就是一个人待在一个人的乐趣，就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的乐趣。后来我仔细想一下，我觉得这也不是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人还是需要一个群体，就这个群体可以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同学，但是是一种就是一种回应吧。 我妈她没有这种回应。但如果说你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看剧或者说看光看微博什么的，我估计很快就腻了。还是要有就是有人跟你做一些交流互动啊，还有这种感觉。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叫做星际情侣还是什么，那个大表姐演的，詹妮弗劳伦斯演的那部电影叫啥，就讲他跟一个男的啊在那个漫漫的星际旅行中，就是中途苏醒了。本来说他们就是冷冻嘛，冻好了就到那边星球再解冻，星际旅行吗？然后说好就冻到了再醒，结果半中半妖就醒了，在太空旅客啊，对对对。然后那个男的就要疯了，对吧？他在那个旅行飞船上，那宇宙飞船上什么都有，有吃的，什么吃的、看的、玩的，什么玩的都有，你们想到的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另外一个人能跟他讲话，讲话。还只有一个 bartender， 就是一个那个酒吧的机器人，跟他聊天，聊一些已经设定好的台词。对啊，没网嘛。实际上它是单机模式，它有网，只是没有这个网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疯了。他有网的，我们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有网，但是。只有我们有网，全世界都断了网，我一个人在网上遨游，我能看所有的电视剧，我能看所有的小说，我能看所有的漫画，但是没有人陪我说任何一句话，这是单机就局域网，其他人都断网就很难受。他就要疯了嘛，然后他就把另外一个就在万千的妃子当中选了一个最漂亮的，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他唤醒了，那就可以了，开心。所以说还是就是要有交流，我们不是真的宅，我们还是就因为网上有朋友，你可能看剧可能看个一两天，对吧？你追一个电影，追一部番，你可以追个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没人讨论你就很难受、还有但是而且最让人投入精力的不是看剧也不是看番，而是打游戏打网游。我小时候很爱看书，但也不是什么好书，不是那种时间简史，就武侠小说之类的，哎，那些科幻小说。最后最让我沉迷的还是网络游戏啊，有别人跟你一起玩就觉得哎呦刺激。你就是人要有存在感，有这个存在感不是自己给自己的，是要有别人反射出来的，也四舅的火箭，谢谢渣渣飞的飞机，谢谢自君呐、子君呐、六六的飞侠。我经常想跟我妈说，我说你虽然现在离婚了，一个人住，对吧？你要找到一些就是在网络上的乐趣，我想了很多，但实际上最后落到还是要跟人交流，你知道吗？我在想他可以去学唱歌，他唱歌也不错，他可以去学画画，他可以去学做菜，但是我想了一下，他怎么从做菜、唱歌、画画这种得到乐趣呢？我能想到的是什么？拍照发朋友圈，录下来发微博，录下来就是拍下来发朋友圈，然后大家点赞，我就很开心。 但是我光做一桌子菜，我做得很漂亮，我的开心就那么一点。但是我把它拍下来发微博，大家疯狂点赞，我的开心有那么大？就是最后还是要落到有人、有别人、有朋友、有人赞美，或者说也不说赞美吧，有人回应，你才会觉得哎呦有点意思。啊，这两种路的东西你可拉倒了。经常我们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很开心，实际上不是，还是很多人跟你待在一起。你无非就是从出去跟你不喜欢的、不熟的亲戚、朋友、同学交流，变成了跟你喜欢的网友一起口嗨，对吧？而且这种网络的交流是非常让人愉快的。愉快的点在于，第一，大家情投意合，臭味相投；第二，要是不投我还可以骂你，骂不过你我还可以就把这个窗口关了，当作无事发生过。这就是网络的魅力之一，就开心了就在一起，不开心了老子换个地方玩。还说骂不过不存在的吗？真的吗？你们看一下我妈在网上怎么骂人。那天我妈就问我，她说：“哎呦，你说我在那个网上发这些合不合适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呦，笑了，她就看发了我。还没发出来呢，你们笑个屁呀！真的就很不走心。其实我妈有时候，我妈我感觉她在网上是一个喷子，你知道吗？而且时候她对网络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网络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她是觉得网上就是一个说话。就是可以自由说话的地方，如果不开心就可以说。谢谢玉翠的飞机，谢谢玉翠的抽签，我要看一下。笑嘛，笑啥呀？就这种，什么？他说流氓，网易不该发此文。还说什么？他对那种怎么说呢？啊，谢谢豆子的三颗飞机，谢谢豆博的高级车群，谢谢豆子的。还是对那种，就是网上很多年轻人攻击老年人的那个就特别不满。他说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很可恨，成天给子女扣帽子，说不孝顺，然后吃干花净，把事做绝。他们这都是跟谁学的呢？然后他说：“哦，是想别人留给你吗？”我都能想象到他那个表情。哎，下个是说啥？我看看。哎，是说什么？老男人娶嫩老婆是中国人的通病，但有品德。有操持的人却例外，对糟糠一往情深，患难荣华与共之。他说：“哈，那是你的梦想。”后来还有啥？我看看，说了，有些还有点那个什么什么。他说：“上海老不死的占了上海人一半多，这就是网上有些喷子嘛。”然后他说：“最好赶紧死掉。”然后他又说：“啊，这个最好还是你来吧。”还这个还是有点得说什么，观众他们离科学太远，欣赏不了，他们只需要能娱乐他们的。民众的价值观决定了明星与科学家的价钱，气也没用，你也在其中。哎呦，说 做的好像有点意思。王总很严肃啊。哎，上回还说了个啥啊，他跟人家吵架，他说人家说还不赶紧死，他说我死了就该轮到你了。还有说什么牛逼，你要是我媳妇儿一天打你八遍，敢这样大逆不道的，你有资格找这样的老婆吗？哎，说了啥，哎，说一个小青年压力都这么大，老人没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二代，自己的孩子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如果不帮带孩子，小两口就一个人上班怎么吃饭？哎呀，真抱歉没让你当上皇子皇孙，还让你亲自上班。我感觉就是好像感觉这些话都曾经跟我说过，就是还让你亲自上班，真是辛苦了你。哎，怎么叫跟我一样呢？我感觉可比他温柔多了好吗？还去喷那个什么中医，这个就不说了，他说什么这没有中医哪来的中药，怎么典型的外国外的月亮圆，他说折耳根长在南美也是中药吗？真的在南美吗？我就随口问一问，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爱吃。你们看着觉得好笑吧，但是实际上发生在自己身上感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像这种这都是很早以前回复的，感觉我妈怨气很重，进口中药没得跑了啊。所以进口中药是真的有，好，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谢谢 Aline 的火箭，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很捧场嘛。感觉他在那个网上的言论还是以批评为主，就跟对我一样。我今天好像是不是没去洗手间，没去嘘嘘，我好像有些人膀胱要爆炸了，你们身体素质还是跟不上我呀。那我觉得很平静啊，你已经去过了，你要憋死啊！再撑个几分钟，咱们就下来。别说的好像我这么不近人情。你插管啊！哎呀，孩子，你一定觉得这个什么没事，我插管了，这个还挺好笑，挺幽默的吧？其实啊，在多年之后，我们可能都要经历那个过程。插管，你大家很多时候说到插管都以为是脑后插管，就是哇思想飞升进入了互联网，我已经就人工智能了，实际上不是的，很多时候插的不是脑后，是别的管，还挺难受的应该。